报告。
工作报告。
主，我们正式感谢你，谢谢你赐下救恩给我们，谢谢你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我们感谢主丰丰盛盛的恩典，求主来继续来带领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你来引领我们，保守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奉下第十五章的时候，有许多主的话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力的，特别有些话是真的值得我们警醒的。那么在第十五章的第二节，他就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最后这些结去的枝子最后要烧掉。那么主耶稣把他比作葡萄树，把我们这些信他的属他人比作枝子。那么枝子里面呢，有的结果子，有的不结果子。那结果子的真正结果，那是真的基督徒。不结果子的那些枝子，其实虽然表面上属于他，但是实际上跟他没关系，实际上根本不属于他。这也就告诉我们，实际上主耶稣一再的告诉我们，现在喊主啊主啊的有许许多多的人，到时候是不得救的，就是就不少的喊主啊主啊是没有重生得救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真的有两种，一种是被子，一种是麦子。这也是真的让我们真的要小心，我们要信就好好的信，用我们的心理和诚实来信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信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而且不仅相信，我们要结果子，那就是活出这个爱的生命来，有好的见证，在众人当中让人知道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信主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丢脸，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们不认识，所以他不信，不信那就会逼迫我们。所以在第十五章的快结束的时候就说，这个世上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和主没有关系，这些人其实也包括教会的一些信徒，因为心里面恨主耶稣，不接受主耶稣，不接受主的真理，那么也恨我们这些坚持真理的。所以今天在这个幕后这个时代，坚持真理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难呢？因为大多数都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就恨我们。那么十六章一开始就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哪些事呢？就是前面说过的许许多多事，包括这个世界会逼迫我们，恨我们。将这些事告诉我们，那么就用今天的话理解呢，就是主的话。对我们今天来说，就是整本圣经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事。那主耶稣，神把整本圣经放在我们的手里面，让我们去读圣经，读他的话，就是把这些事告诉我们。那告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至于跌倒。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有神的话，被神的话装备起来，我们就不会跌倒，遇到环境不会跌倒，别人逼迫的时候我们不会跌倒，不会害怕。那当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的时候，那可能就容易跌倒。那第二节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讲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也就是这些门徒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可能会跌倒这个局面。所以今天实际上最容易使我们跌倒的，就是我们走在十字架路上所遭遇的那些难处，这些难处特别容易让我们跌倒。但是如果里面有主的话，现在主把这些事告诉这些门徒，那么如果他们把这些话装在了自己的心里面，那可能遇到这些逼迫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跌倒的局面，那信心不会因为眼睛看见这些事被他们影响。 那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他们面临的可能一个局面就是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现在当时还是在犹太教里面，被赶出会堂意味着可能会永远逐出这个犹太教。那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前面我们也分享过，把他们逐出这个犹太教，这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不被承认，甚至不被承认是犹太人，就驱逐出局了。而且这个时候讲到，这个时候讲到呢，指的就是主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以后，到那个时候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我们真的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真的是，他们也信神，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神，但是他们以为是逼迫这些信徒是在侍奉神。所以在教会建立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四提反被石头打死，打死他的就是那些犹太人。这犹太人打死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犹太人信神，所以四提反是背叛神的。包括保罗，保罗在被主呼召之前，他是逼迫教会的，他是很热心的，他当时非常热心的去侍奉神，他以为是侍奉神，其实是在逼迫神。那这样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侍奉时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真的侍奉神，还是不认识神的情况下去侍奉，反而成了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特别第三节说，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不认识父神，也不认识主耶稣。这就说明这些人实际上在逼迫神，他们以为是侍奉神，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神里面是没有真正，没有把神的话吃到的里面。虽然他们也读这个摩西五经，也读旧约，但是他们读来读去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今天就像好多的信徒读圣经不明白神的心意，其实还是不认识神。所以侍奉神的前提是认识神，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读经查经听道，而且真正的要明白？所以要想真正的好好的侍奉神，一定要明白神的话，里面一定有神的话语，否则的话，我们服侍就成别人的绊脚石了，把别人绊倒了，让别人跌倒了。那么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如此，今天教会当中也有这种情况。前上星期我们和一个传道人一块儿交通，我听这个传道人去讲，有一个传道人，这个传道呢是我的校友，我去神学院的时候他刚毕业，我们也见过面。这个传道人呢被他们教会的一些领袖逼迫的最后什么呢，神经了，疯了。我们看到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所以不要就是我们盲目的说我们服侍这个热情很好，热心很好。但是前提是我们一定要真正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们才能服侍在神的心意里面。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反而是成了逼迫神的啊，服侍神的成了逼迫神的，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所以，真正的要把神的话，把这些事主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去把主的话吃透，理解明白。第四节又提到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这事那么就又提到了，那就是前面指的蒙徒要遭受逼迫，将来叫你们到的时候，那么到的时候就是主的话应验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有神的话，我们就会把神的话想起来，圣灵会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事先告诉我们，我们不怕这种逼迫，我们心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下面会讲到这个平安。 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那就是我们想起神的话就不至于跌倒，我们有信心可以面对任何的逼迫。我们也看到确实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忠心的主的门徒，面临逼迫的时候真的是有信心来去应对，有的甘愿为主殉道不怕死。下面又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那起先没有告诉，起先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特别是起来为主做工以后，带着这些门徒这三年多的时间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主一直与他们同在，是肉身的主，道成肉身的主一直与他们同在。但是以后那么主要离开，下面就会说。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当时主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世人的逼迫主要是针对主耶稣的，不是针对这些门徒的，是针对他们的主，针对主耶稣。第五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第五节说，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那其实前面的十三章三十六节，那彼得就问过主耶稣说你往哪里去。那么这儿为什么说是你没有问过呢？那么主耶稣这儿的问其实不是那个简单的那我们理解这个问。这个问呢，其实主耶稣强调的是没有这些门徒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去想过这些问题。这是这儿的问的意思。就前面也告诉过他们，现在又告诉他们要往父那里去，但是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去思考。那在十三章我们看到主说这些，那么他们一带而过，他们关心的不是主往哪里去，是关心自己将来的一个有没有依靠，自己的方向。说只要我将这事告诉你们就满心忧愁。那现在主耶稣再次把这些事情说清楚了，说要离开他们，他们就满心忧愁。满心忧愁就是当听到主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对这个情景呀就是担忧，不知道主离开他们以后他们会面临什么局面。就像一个没有成长没有成熟的孩子突然离开父母，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这三年多这些门徒一直和主在一起，所有的事情都是主为他们做主的，他没有担当独当一面，所以现在遇到这样问题满心忧愁。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这个真情就是主耶稣将要离开，这些门徒将要受逼迫，把这些事告诉他们，所以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主耶稣离开对这些门徒是有益的，那今天也是。前面以前是主耶稣以这个肉身的这样一个形式和他们在一起，但是以后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是灵体，这个灵体是不受时空限制的，说不受时空限制，那对这些门徒对我们的来说是有益的。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有圣灵，那主耶稣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哪里，主都同在。所以这个不像肉身的主耶稣，那么只能受到这个时空的限制，这是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保惠师就是圣灵，圣灵降临以后要接续主耶稣的工作。第八节，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那么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来了其实有三个工作。第一工作前面提到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证明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就是以色列盼望的弥赛亚，他是神。第二方面是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提到的下面会提到，所以要引导信徒明白真理，明白神的话。那下面会解释这个为罪为义为审判是什么意思。第九节，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世人为什么有罪呢？世人 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不信主，所以不信主啊是最大的罪。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突然有，就是特别是我们初次听到福音的时候，说我们身上有罪，我们可能不服气。我们怎么能有罪呢？我们认为这个罪的定义仅仅是世界上这个法律这个层面。那在神的眼里面，不信他就是罪。第十节，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犹太人自以为义，自以为认识神，自以为是在服侍神，其实他们逼迫了主，还以为是服侍神，这就是他们的义，这个义是错的。那么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圣灵来了以后就会证明他们逼迫的主耶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所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那个义是错的。这个其实他们一直会错到主耶稣二次再来。以色列人现在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不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现在还在这个错的这个自以为义上。第十一节，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胜了这个世界的。在表面上，这些犹太人，这些不信神的，还有那个魔鬼撒旦，以为是他们得胜了，终于把这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实际上，主耶稣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真正的胜者是主耶稣。而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判了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所以说后面说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主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已经是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就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不怕世界这个逼迫。撒旦很厉害，撒旦在暗处，但是我们不怕，他可以毁坏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的里面的灵他是毫无办法，因为我们灵是属于神的。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的这个对世界的审判，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啊！这就是前面的为罪为义为审判啊，这些意思。第十二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也就是不能领受。其实主耶稣还有好多的话要对他们说，只因为现在就门徒现在这个状况，他们说的再多接受不了。就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恨不得这个几天之内就把这个圣经读完，就明白，其实我们做不到。所以神让我们领受是渐进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对这个我们的启示也是渐进的，我们认识神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要急，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心思，我们去有敬畏的心，我们愿意认识神，我们就一点点去认识。所以现在好多事告诉你们，你们担当不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就赐下圣灵，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那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世上仅仅启示了神的话的一部分，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那么是圣灵来了以后 要说出来，不仅说出来，而且引导我们明白。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四个福音书以后，从那个使徒行传一直到最后的启示录，那其实就是圣灵赐下的圣灵来引导主的门徒写出来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到启示录结束的时候，圣灵已经把神的所有的启示都启示完毕。如果现在有人说是啊，主又对他有新的启示，那一定是谎言，这样人我们要远离，这一定是异端。下面13节，13节说，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那将来的事就是指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的事。14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个他是指的圣灵，圣灵要荣耀主耶稣，主耶稣荣耀父神。那么圣灵和主耶稣都在荣耀父神，他们是彼此荣耀，彼此得荣耀。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授予我的，那就是从父神那里领受的，主耶稣从父神那里领受的。那么圣灵要把这些要告诉我们这些信他的。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那从这儿我们再次看到三位一体，主耶稣是从父神那里领受的，然后呢圣灵呢把主耶稣从父神那里领受的然后再启示给我们，是这样的关系。三位一体是合一的，主耶稣和圣灵都没有超越，他们完完整整的把神的话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凭己意，一定要以经解经，不要越过这个界限，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分享可能就会有些问题，对弟兄姊妹们的生命的造就可能就没有不会有多大的益处，反而可能会成为绊脚石。那从这儿来看，就是圣灵做工的主要对象是信徒，也就是这整个本圣经神的话其实是对信他的人说的，那不信他的人根本看不懂圣经。那这有人说这是天书，真的是天书，这本天书信他的人才能够识透，不信人根本看不明白。16节，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彼此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对于我们现在我们是知道，但是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因为这些事还没有经历，所以不明白。16节说你们就不得见我，等不多时就不得见我。不得见我，这个我是指的肉身的主，道成肉身主，这不等不多时就见不到了，因为他定是被埋起来了。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见到的这第二个我，那是复活以后的主，那是灵体的主，不是肉身的主。这个时候的主耶稣已经超越了时空。是等不多时，他下面又说，他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那么这个等不多时，就是从主耶稣说话的这一刻开始到主耶稣被钉死被埋葬这个时间，他们再见不着了。因我往父，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我们前面解释过，往父那里去不是真正意思，真正的意思不是到父那个地方去，是进入父里面， 进入父的同在，与主 与神与父合一、啊、这是不一样。第十八节，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说的话，他所说的话。十九节，耶稣看出他们要问，就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假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假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这个确实，主耶稣被捕、被抓起来，然后审问、鞭打、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些门徒他们是心里面是难过的，他们会痛哭，他们哀嚎。但是这些逼迫主耶稣的、要杀主耶稣这些人，那是喜乐的。说然而你们的忧愁会就变成喜乐。那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再一次见到带着灵体的复活的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忧愁也消云散，满心都是喜乐。二十一节，主耶稣又做了一个比喻，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因为生孩子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当生了孩子以后不会记得那些当时的痛苦，满心是喜乐，因为有个新的生命出来。那么有的人灵异解经呀，就把这一段解释成是教会的产生，我觉得有点牵强。我们不就是要实事求是本着这个圣经本身的这个意思上下文去理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用这个来比喻他们这个忧愁变为喜乐这样的过程。二十二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取。真的，我们里面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取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喜乐是从神来的，是主赐给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没有人任何人可以夺取，撒旦他也不可能夺去我们的喜乐。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到那日，到那日指的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赐下圣灵，因为圣灵来了以后，就让这些门徒都想起主耶稣曾经跟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能够想起主耶稣在他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而且圣灵也引导他们明白主耶稣当时他们说了以后他们不明白那些话，所以既然明白了，那就不会再问了。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个前提是我们与主是有关系的。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这个意思就是从他们跟随主耶稣以后到现在为止，没有求过。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替他们去祈求，没有奉他的名。那么我们这儿再强调，是这个奉主的名是有很深的意义的，不是说我们以主的名义去求就是奉主的名，不是这个意思，是我们真正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和主是有关系的，是合一的，我们是属于主的，是重生得救的。所以真正奉主的名，就是那些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否则的话，那虽然祷告主根本不听。说主耶稣在肉身的时候，那么这些门徒没有奉他名求过，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肉身的时候是没有住在他们里面，他们也没有住在主的里面，主是在他们的身外，这个同在是这样意思。如今你们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个如今其实是 不是不一定说可能这个时间要差多长一些，指的是圣灵赐下以后，因为 很快了，圣灵赐下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去向父神去求，这个才能是圣灵降下以后才能够实现。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真的是，这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如果每天真是喜喜乐乐的去生活，去面对一切，那是好的无比。那这个喜乐呢，从上面我们看到，其实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喜乐。一个是主住在主里面的喜乐，主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喜乐。第二个喜乐就是祷告什么神都应允，这是就是祷告蒙应允的喜乐。那这是我们也是盼望的，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祷告什么什么神都听，然后成就。二十五节，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乃要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那么从现在开始，主耶稣不会再用比喻了。什么情况用比喻呢？就是不好理解的事，我们常常用做一个比方，就人们就容易理解。一些门徒呢是懵懵懂懂，主说的话不大明白，所以主常常用比喻。那么这些以后呢，时候讲到就是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下来以后，圣灵本身就引导他们明白，圣灵赐下以后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真的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明白圣的话的。那个时候我们平时看不懂，以前看不懂，突然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真的是求圣灵充满我们，我们也圣洁的度日，不要把圣灵挤到一边，那把圣灵挤到一边，他是没法工作的。那以后呢，就是将父明明的告诉你们，就是让他们去明明白白，直接能认识父神，能认识神。二十六节，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那日，也就是圣灵赐下来以后，当圣灵降临以后，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就是这些门徒奉主的名求祈求，那么主呢就并不对他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因为在以前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主耶稣一直是在父神面前去祷告，为这些门徒祷告，去求神，求父神。那现在呢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可以直接向父神祈求。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可以直接向神去祷告，去祈求的。这一点那个天主教还没有领会。那天主教他们有的问题是找那个神父，然后在一个黑屋子里面，那个神父在那个他们就告诫在那个黑屋里面，那么信徒在外面，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直接到父神面前去求，不用借着第三者。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一段其实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以后这些门徒，包括我们，可以直接向父神祈求的一个理由原因，是因为父本身爱我们，我们也爱主，也相信主耶稣是从父神出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又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那里去。其实这段也映射出我们传福音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相信这些。二十九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啊，现在终于明白，主耶稣什么都知道，再不用比喻了，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他们 到现在，就主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了，他们才真正认识到啊，主耶稣是从神出来的。你看这个过程多漫长，三年多，这个时间也不短了。所以我们真的认识神是一个过程的，只要我们真的信，我们一定会认识。31节，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看那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说现在你们信吗？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信了，但是马上就会跌倒。这现在信了，但是这个信心很快就会动摇。因为当主耶稣被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门徒是四散回去各操旧业，只有那个约翰，使徒约翰在跟前，那么彼得呢远远的在观望，所以他们信心很快就动摇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心，我们啊，今天信得很好，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啊遇到任何事不怕，我们能够靠住应对。但是过两天我们又软弱了，我们就是起来了又软弱了，起来了又软弱了，我们就是一高一低，一高一起一伏，是信心是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有没有就是从一开始就信的从来就没有跌倒的？我可能不会有。那使徒都那样，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跌倒我们来泄气，我们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心里面信神这一个信念永远留在心里面，虽然软弱，但是我们仍然会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门徒他们的信心还经不起苦难的考验。为什么下面会提到苦难的？因为这苦难对于我们这些信神的儿女来说，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如果不经历苦难，我们的信心一旦遇到大的问题就会被击倒，而且越往后这个世界越邪恶。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越来越败坏，不可能越来越好，社会根本没有公义，所以越来越败坏，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个世界的那个会到极处什么样子。那么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主耶稣有意把这些苦难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操练我们，但是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靠他得胜。下面马上就会分享。下面说，那个时候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了，留下主耶稣独自一人。那主耶稣下面说了，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为什么呢？因为有父与我同在。这告诉我们，表面上我们经历的时候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去担当，一个人去经历，那实际上我们是住在主里面，主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和我们一同来经历，一同来承受这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所以我们根本不是独自一人，我们孤独但不孤单啊，这是我们信主路上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们确实有时候感到很孤独，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同在，我们身边肯定有我们的同路人，真正信主的持守正道的这些弟兄姊妹和我们一样。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句话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会背，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特别是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这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就主耶稣根本就没有应许我们信了他以后就可以免除苦难，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千万不要去传错的福音， 不要告诉对方信了主以后啊，风平浪静了，什么都万事顺利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有苦难，但是这些苦难是为了造就我们。这个苦难是因为我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走在十字架路上是因为信主而遭受的苦难，这样的苦难是对我们有益的。最让主担心的应该是什么呢？不放心的是什么？是受那些无意义的苦。不是因为信主，不是因为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而受的苦难，而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个肉体体贴肉体的原因受的苦难，这样的苦是白受，真的白受。主会保守我，但是这样的苦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这儿说的苦难是因为主的名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所受的苦难。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遭遇苦难，主耶稣提前就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了，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就有数。当我们遭受的苦难时，我们就会想起主的话，主在我们里面，他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神把这样一个应许赐给我们。当我们经历任何难处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征战，而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他替我们征战，他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的信心也是从他来的。所以这个是极为宝贵的一个应许。主耶稣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使我们胜过苦难，里面有平安的一个极大的保证，这是保障，因为他胜的这个世界。在我们今天就分享完了16章，这一次让我们看到，真是虽然主耶稣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马上就要离开，但是主的离开，圣灵就会下来，圣灵下来以后会让这些门徒包括现在的我们来明白主的话。所以当我们每到读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就会帮助我们去明白，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不是靠我们的聪明，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我们好好祷告。当然这个我们平时要活出这个圣洁的生命，圣圣洁洁的每天去朝见神的面，这样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他来做工，我们就不怕遇到的任何苦难。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感谢神，因为神借着这些苦难来操练我们，让我们能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持守住他赐给我们的正道。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